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10月30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益有方。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屈原来绝食五年的坚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分析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案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洪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劲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冤狱共十年，湖南廖松鼎离世后社区仍然骚扰；信仰真善人，辽宁董怡然被网判三年入狱；口碑极好的辽宁设计师赵玉博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法轮功学员廖松鼎先生曾三次遭冤狱迫害，养老金被停发。在极大的身心压力下，廖松鼎于今年10月14号含冤离世。郴州市北湖社区人员连死人都不放过，继续骚扰，还说要看埋到哪里了。廖松鼎生前是郴州市军人接待站退休职工。1994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之前所患的神经官能症、肺结核、鼻窦炎、工伤引起的脑震荡后遗症等都不治而愈。他按照真善人的原则做好人，曾多次义务为单位维修水电设施，为邻居维修水电器具。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廖松鼎家没有几天安宁团聚的日子。廖松鼎多次被绑架，被洗脑班非法关押，两次非法判刑，共计七年。廖松鼎的儿子廖志军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三次，共计11年半，被单位软禁一年，受尽非人迫害。2018年7月19号，郴州市北湖区国保大队十多个警察绑架了77岁的廖松鼎，他家的法轮功书籍、9000多元人民币等私人物品全部抢走，并将廖松鼎劫持到郴州市看守所。期间，廖松鼎被检测出高血压、冠心病、轻微脑梗、肺结核等病症，继而被劫持到198医院继续非法关押。9月27号，廖松鼎被北湖区法院在198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非法开庭。那天，警察便衣40多人、政法委、市区610、北湖区国保大队等部门数人将前去参加旁听的法轮功学员堵在法庭外，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拍照。廖松鼎的妻子一人在会议室旁听，看到廖松鼎被强制戴手铐和脚镣。廖松鼎再次被网判三年，于2018年12月20号被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他儿子当时也被非法关押在这个监狱。今年10月14号，廖松鼎含冤离世，终年81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的法轮功学员董怡然先生因告诉民众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于今年8月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网判三年，现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监狱方不许他的亲属会见、存钱存物。现年61岁的董怡然是原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处工程师。1994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看淡个人利益，与同事们相处非常融洽。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领导说，与你在一起，我的脾气都变好了。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董怡然到北京上访未果，却招来单位领导逼迫他辞职。2002年4月开始，董怡然承受7年半凌辱之苦后，由一个身强体壮的人被迫害成瘦骨嶙峋、满头白发的老人。今年2月24号，董怡然在为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马路湾派出所警察绑架。因证据不足，案件由于洪区检察院退回到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今年6月15号后，他再一次被诬告。今年8月4号，董怡然被于洪区法院人员非法视频开庭，法庭指定律师为董怡然辩护，董怡然被诬判三年。目前，董怡然已被劫持到沈阳市第二监狱。 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赵玉博先生今年9月21号在家中被鞍山市山南派出所副所长李浩天等人绑架。赵玉博在同事中口碑很好，了解他的人对他遭绑架都感到错愕及同情。现年39岁的赵玉博是一位室内设计师，他14岁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凡事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正直善良，有责任感。赵玉博曾因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少年时被迫失学，他只好自学室内设计，最终成才，他的作品获得好评。今年9月21号，有人敲赵玉博家的门，他给开了门。该人闯进屋后打电话叫来了很多人，绑架了赵玉博父子，还绑架了刚去他家还没进门的赵玉博的三叔以及赵玉博父亲的朋友，然后抄家。整个过程警察一直没出示任何证件。山南派出所警察还抄走了赵玉博工作的电脑、法轮大法书籍、身份证、手机，还有6400元美金、18000元人民币等私人财物，并将他非法关押在山南派出所。9月23号，赵玉博被劫持到秀岩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国政要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芬兰大型展销会法轮功受欢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今年7月以来，法国法轮大法学会陆续收到了来自法国政府不同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回应信，信中表示感谢法轮大法学会让他们看到了法轮功的信息，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今年是法国大学年，包括法国总理在内，各级政府部门都换了新的官员。法国法轮大法学会致信给新一届的官员们，呼吁他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持续长达23年的迫害。收到回复，这些给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回信的政府部门和官员，有新总理的办公室、法国转型与公共事务部部长斯坦尼斯拉斯·盖里尼、法国生态和领土部部长克里斯托夫·巴蒂埃、法国工业部副部长罗兰·莱斯屈尔、法国负责男女平等事务部副部长伊莎贝尔·隆维斯·罗马、法国负责法语国家国际关系发展国务秘书克里苏拉·扎查·罗波鲁等。法国新总理伊丽莎白·博尔纳女士办公室在回信中说，我们已经提请总理关注修炼打坐入境的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的情况，总理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点。法国转型与公共事务部部长斯坦尼斯拉斯·盖里尼在信中说，请放心，我将全力以赴完成委托给我们的任务和赋予我的使命，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0月21号到23号，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展览和会议中心举行北欧大型“我爱我”展销会。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上弘扬法轮功及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吸引着民众驻足观看。不少了解真相的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在法轮功的展会前，法轮功学员伴随着舒缓的音乐展示缓慢圆的法轮功五套功法。举办方还提供一个房间供法轮功学员教授法轮功功法。每天前来学功的人将房间挤得满满的。市民赛亚学完功以后开心地说道，感觉很舒服，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实际做起来不容易，全身能感觉到正面的能量，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爱真善忍这三个字，赛亚的女儿燕妮说道，不知为什么音乐让我感觉想哭，十分强大。 两位小姑娘跟着爸爸来到法轮功展位前，认真且安静地学练功法。其中年纪较小的姑娘学完功以后，主动拿起桌子上的资料，腼腆地发给过往行人，谢了很多路人驻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395,000。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亦有方。请听时事评论：治病求本，必亦有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日。三国时期，杨修和杨荡叔侄两人共事曹操。杨修被曹操处死后，杨荡惴惴不安，因为他经常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害怕被查，打算趁最近押运粮草大捞一把，就告老还乡。不料杨荡突然胸口胀闷，像一块大石头压着，整天如坐针毡。华佗给杨荡开了两张处方，第一张处方上写着二乌、过路黄、香附子、连翘、王不留行、法下、必拔、朱砂。熟知古文章法的杨荡把这八味药名的头一个字上下连贯一看，这不明明是二过相连，王法必诛吗？二过就是指他错上加错呀。杨荡的如意算盘被华佗点破，不禁大惊失色，冷汗直冒，但觉得胸中似乎好受了些，遂打消了在军饷上大捞一把的邪念。杨荡打开第二张处方一看，顿时哎呀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昏死过去。原来处方上六味药名的头一个字谐音是赏汝棺木一副。过了好一会儿，杨荡睁开眼睛，倒觉得心清身爽，再也没有胀闷的感觉，病竟然痊愈了。这时华佗不请自来，告诉他得病乃贪婪气郁凝集而致，现在气随汗出，吐尽淤血，积消淤化，恶病已除。杨荡从此再也不敢克扣军饷了。神医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鼻祖，其医术之神在于医心。杨荡心生贪念，又怕被查，心乱如麻才是病的根本。华佗借方劝戒，杨荡知道贪财会丧命，吓得打消邪念，病也就好了。所以古人讲养生即养德，养德即养心，天人合一。人们普遍认为病毒是人心败坏造成的，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那么病毒不侵的根本就是人心向善。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2021年4-5月份，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 Nancy 刚搬了新家，朋友约他一起去大雾山国家公园游玩。前两天他有些发烧，但他以为只是个小感冒，不以为意。去大雾山郊游的那天， Nancy 的朋友开着一辆 SUV， 一行五人出发了。 Nancy 由于身体不舒服，一直躺在后座位上，一路昏睡到了大雾山。第一天其他几个朋友去玩， Nancy 一个人就躺在小木屋里睡觉。到了第二天， Nancy 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后来 Nancy 回忆说，发烧非常严重，身上一会儿滚烫一会儿凉，交叉着进行，三天来我根本吃不下去饭。然而当时 Nancy 自己还有他的朋友 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他是得了 COVID-19。 在朋友的劝说下， Nancy 坚持着起身出门，但是上车五分钟后， Nancy 立刻就想吐，司机赶紧停车并打开了车门， Nancy 整个人从车上倒了下来。 Nancy 回忆说，倒下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行了，我的手像鸡爪一样攥在一起，脚和手冰凉，攥成像鸡爪子一样在抽搐，浑身上下感觉是麻木的，呼吸急促。当时我躺在草坪上，我感觉自己生命到了极限了，但我想还不能放弃啊，我还不能死。我当时还有个感觉，念九字真言，求求法轮功师父救救我。就那一念之后，朋友就把我用车拉回小木屋。回到小木屋后， Nancy 躺在床上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睡着。第二天， Nancy 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身体发汗，烧退了，没事了。Nancy 回顾这段生死经历时说，我没有想到一个晚上就好了，烧退了，头不晕了。躺在草坪上那一刻，我感到生命走到了终点，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是师父救了我，真的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表达我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恩。后来 Nancy 去做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Nancy 的血液有 COVID-19 的抗体，这意味着 Nancy 在两个月前确实感染了 COVID-19。 欧洲的病毒学华裔专家董宇红就此表示，Nancy 的检测结果确实显示他确诊感染了 COVID-19 病毒。董宇红说，如果没有打疫苗而体内产生抗体，那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因为抗体的产生一定是要有病毒的成分进入到体内，如果没打疫苗，那就去除了疫苗的来源，那就是自然感染。很多人确诊也是通过查到体内有抗体而确诊的。董宇红曾经收集了从2020年1月1日到5月31日报告的36例武汉肺炎患者的改善案例，整理了一份临床科学实证关于成念法轮功九字真言的研究报告。报告发现，这36例患者总体症状改善率为 100%， 其中26例症状康复占比 72%， 10例症状改善占比 28%。 报告给出的结论是，通过系统回顾来自世界6个国家6个族裔的36例武汉肺炎感染者的报告，经过初步医学研究分析表明，诚心念九字真言对这些武汉肺炎病毒感染者的病情具有显著、快速改善的临床效果。真善忍是人类的普世价值，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时，就是接通了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被杀死。念诵者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据明慧网报道，通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而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实例很多。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治病求本，必益有方》。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超过4亿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我们今天为您讲一讲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组织。退出共产党、共青团或少先队组织，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退。中国人大多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或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您发过这个毒誓后，就是主动的把您的生命交给中共这个政党了。而在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生命的毒誓。中共在和平时期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这是有据可查的，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近20年，一直在迫害着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对他们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我们想想，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害死了那么多人，我们还要发誓把生命献给他，这是一件多么可怕、多么危险的事。您知道石头说话的事吗？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露出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这是不是上天让石头说实话了呢？这几个字印在了景点的门票上，您上网搜藏字石就能看到照片。天在灭中共，作为它里面的党员、团员、队员，这些人都是中国的老百姓，我们不能跟着他遭殃啊。所以当明白人看清这些时，大家就在主动地争着摆脱中共，想抹掉当初发过的毒誓，不想给中共陪葬，所以大家都在退出。那有人担心地说，我退出会不会遭报复啊？咱们中国人都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神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人的心。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自己在上面声明，我们不是到组织内退，而且用小名化名也可以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心意明明白白地表态出来。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在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瞿延来绝食5年的坚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
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一百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 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地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 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一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 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三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两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 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仅以这首歌曲《思子吟》献给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孩子们。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